我是认为说，我们每一天过的日子，就是跟神同行的日子呢，以在地上过世界的日子来讲的话，我们每一天一定都有征战啊。但是如果我们按着神的话放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就像我们的主导文说：“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或者说，就像保罗的祷告，今日的恩典够用。如果我们这样来过日子的话，神的话是100%确确实实的。我这段时间呢，经历不是只有说照顾妈咪啊什么这些，我正在谈这个妇女聚会，我正在谈那个叫做从忧虑到焦虑到抑郁哈，要谈这个主题哈，这个主题是很深沉，而且关系到现在整个我们的那种四周环境的一个局面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哈，不是只有不信主的，信主的也一样。现在这种忧虑啊、焦虑啊，这个是一个近身性的一个问题哈。那当我在谈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在经历怎么样讲，我需要对神负责任，说我讲出去的就是真实的。那我要受审判的啊！那我要跟你们说，神的话是确确实实的，100%。如果我们相信，而且我们立志要把它活出来的话，所以我当然我今天不跟你们讲我经历什么事情啊。那有些事情是更深层的啊。那等到有一天有需要的话，我再跟你们见证是什么事情啊。那现在呢，就是我的重点是说呢。不是开玩笑，我们在世上，在地上，我们常说不是一个游戏场，是一个战场因为我们有仇敌看不见，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私欲或我们的这个软弱，我们的有限。那我们如果一点点不依靠神，不按着圣灵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被网子把我们网住、缠绊住。这是我对自己这一阵子的见证了。OK，好。那，那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这个约翰第五章，我们今天把它完成哈。约翰第五章，我讲过5章到10章呢，你会看到一个神迹，就是医治的神迹哈。从这个神迹呢，会引申到仇敌对耶稣的这种攻击，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特别把法利赛人、犹太人本来是应该是要服在神的儿子耶稣下面的，他们应该最懂得神的话语的。可是呢，很讽刺性的，他们就是弃绝，而且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群人。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到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是不是还存在呢？我要说是存在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第五章中间，耶稣谈论他自己的时候，这五章里面我们好好的把握哈，一个有神迹，神迹里面的问题不是只有讲到哦，他所生什么病医好了。我们从第五章的第一个的那个神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算是第五章第一个了哈。他前面已经有2个神迹了哈，这第五章这个神迹是提到这个毕士大池这个病人。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特别会引申到他的深层的灵里面的意义。所以当耶稣跟那个病人说：“你不要再犯罪，不然你会比以前更厉害。”等于说，耶稣对他的肉体的医治是一件暂时，他以后还是会死，对不对？是一件针对他怜悯他，可是耶稣对他心里面还是有他的一个负担的，因为就是往后面就看到说，他见到了耶稣神的儿子，竟然不知道他是谁。那耶稣所讲的，不要比以后你要更厉害，什么厉害？你这个38年的病，反正你等了38年，顶多等到你身体结束嘛，是不是？可是如果你不认识你所信的独一真神，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当你认识独一真神的时候， 有约跟他同等、同工、同荣的儿子耶稣，已经在旧约预言过了，却没有被犹太人承认。好，这个事情呢，对于那个被耶稣特别医治他的这个犹太人，这个38年的病人呢，其实耶稣特别的怜悯他，而且呢，都是犹太人呢、他也是加入他们那一群，有没有？后来他问他是谁呀、我不知道，回去问一问，赶快就回去报告。那不报告的话，他后来可能会他自己会被隔，就是被排，会被赶出去会堂的，不能来敬拜。他们犹太人对那个我们一起的这种敬拜啊，我们的节期啊，这个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宗族的这样的一个荣誉所以特别挑上这38年的病人，是耶稣完全的主动，而且要启示他，要启发他说，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只有你的身体的病痛，你永远的这样的一个以后面对审判的时候，你永远的那个灭亡。才是你最严重的问题，所以是罪的问题哈。好，那我们上次就前面也再次的有一些讨论了上次我们的讨论是说，到底那个必是大慈这件事情啊，这个必是大慈会天使来搅动的时候，这个事情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传说还是迷信？好，那我们上次讨论过，我们就不再继续了哈。好啊，然后我们就往下面。我们往下面，今天上次我们往后面那一段去讲，那一段是告诉我们，耶稣指出来，耶稣跟那个犹太人对峙的时候指出来他们的问题。那我刚才说过，他们那个时候的问题，也有可能成为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信耶稣的人的问题。好，我先把他们的对峙先弄出来，然后今天我们回到中间这一段，也就是我在讲的这五章里面呢，有一段就是耶稣自己。介绍他自己，也是对于神学的一个讲论，里面都有他的神学的理论在里面，真理在里面的，我讲理论的话就变成好像知识而已，那知识看起来你看得懂，问题是相信，从我们那个第二章就开始我在提醒了，里面对于门徒有两个词。一个是让他们想起耶稣，等于说他们听到的时候呢，刚开始呢是模模糊糊的，可是到后来才想起来。所以他们听到的时候有没有真的相信呢？不见得，门徒们对不对？不见得。然后到后来想起来的时候，那耶稣也说，当圣灵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耶稣的话所以听到了，知道了。然后甚至也领了耶稣给他们的恩赐跟权柄了，他们也说哦，我们奉你的名，他们怎么样怎么样？那耶稣就提醒他们说，你要为什么高兴？为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也就是为着你相信神的儿子有永生而高兴。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看耶稣的第一篇对自己的一个有系统性的一个。神的儿子的介绍，第五章，我们从这个17要看到30节哈。好，那我们17的话，我看看哈，我们就把它念完吧哈。17节到30节哈，从17节开始哈。好，我们大家看看怎么样，就一个人3节好不好？大家轮着念，约翰福音第五章17节。来，17、18、19，然后另外一个人再换，好吗？
念3节就17念到20节，我先开始。
好的，好，请。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活着， 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好的，谢谢。好，然后下面的话我们上次谈过了，耶稣说如果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实，就不是真，就不是真哈，不是说他不是真的哈，他说就不是真哈。英文的话是31，刘磊你看一下是英文是怎么讲，一样是真哈，用 true 对不对？啊哈 ，OK 好。他的意思是说呢，以犹太人的观念呢，如果没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的话，那么就不能凭自己讲嘛。好，所以他是对犹太人讲的，就以一个法定的一个观念来讲的这句话，不是说一说哦，我自己讲的话不是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往下面我们就看到有五个见证哈，有谁记得五个见证？耶稣举出五个见证，让犹太人没有办法推诿啊！有没有谁记得哪五个见证？耶稣先举证，这些是为我做见证的，不是我自己讲的。然后他已经先讲他自己跟父的关系。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他跟父的关系，有谁记得五个证明、五个见证？犹太人最熟的是谁？他们的国摩西啊、哦，摩西是的啊，在摩西的时候就有一个预言说，他有一个弟兄就在指神的儿子，已经很清楚了啊。而且呢，这个救赎的这样的一个预言，都那个影子都在了啊，基本上就指向这个要赎罪的羔羊。好，那还有谁？
那个醋我找了，真就是醋。
哎呀，我的对是 true 哈，就是就等于这个就不算了，可以这个意思。我说好，
还有一个中文翻译成把这个地方翻译成是有效的，我的见证就是有效的，就不真就是就无效或者有效，
这样的解释比较清楚呀。但是它的原文是真的、啊、呀，就是 true 呀。那这样子解释的话，就等于是说让我们就明白说，哦，原来犹太人的话，如果只有自己讲自己是这样子。就不算，好，就是要两个以上才以法定来讲，好，好，那还有谁记得？还有谁见证？一个是旧约摩西的律法书，
还有约翰，
约翰施洗约翰是的，明明就讲说这是神的羔羊，好，还有、还有 OK 好，然后呢，
圣灵。
圣灵，对，圣灵
耶稣受洗的时候，
是的是的呀，圣灵降下来像鸽子哈、哦、呀，嗯哼，然后呢
还有那个不知道算不算拿蛋液，
拿蛋液的话，他可能他的
他
我讲的是说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自己讲的。因为拿蛋液算是后来的嘛，
对，
对犹太人来讲，他不，因为约翰他们很敬重嘛。说真的，约翰施洗约翰，连那个希律王哈、哦、都很敬重他，所以当耶稣起来的时候，那个希律王说：“难道是那个约翰复活了吗？”哈、哦，所以希律王事实上是很 敬重约翰的，虽然他不听他的话，但是呢，他们对于这些先知啊，或者这些神的仆人呢，他们是有一个畏惧的心的啊。所以拿但也是对我们来讲，他是，可是对那个时候要跟犹太人讲的话，应该就不算。还有没谁记得？
圣经嘛，那个
对，是的，
三十节，为我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是的，
然后三十七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
是的，是的，呀，父亲也为他见证，是的，啊，因为他明明的讲都，这是我所爱，这是我的爱子，我所爱的，这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好，那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我再跟你们复习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上次可能忘记提哈，当我们自己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光是我的经验是这样子，不要以为说我讲了，然后别人都会跟我一样，或别人就要信我讲的哈。当我在讲做见证的时候，我也是一样要有一些凭据。什么凭据呢？有圣经的凭据。我们的见证不能跟圣经是两条路的哈。我讲这样，然后圣经讲那样哈。然后就是比如说哈啊，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哈。那有的人当他在交不信的朋友的时候，有这个啊这个婚姻的倾向的朋友的时候，就交男朋友当女朋友的时候呢，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解释啊，因为比如说跟一个不信的啊对象啊，他就有很多他把他拿来合理化，所以他就说哦，我们是怎么碰到的啊。我觉得是有神的奇妙的安排，然后他也没有反对，类似这样哈，就是我们第一个圣经是我们一个绝对性的一个标准哈。然后呢，像约翰施洗约翰的话，可以或许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属灵的长者，也是可以成为一个见证，就是。当我有这些的时候，我的牧者，我的属灵的长者，我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一样跟我是同样的一个认可的？不是只有我自己在讲的。好，还有什么？
师母，我讲个例子，不知道算不算啊？
讲，
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见证用这个结果来反推它是符合圣经的。就我一个姐妹给我讲，她说有一个。基督徒这个弟兄他找了一个那个太太呢，当时没信主，但是他说是神给他这个启示，好像他说反正他有从神来的感动，跟这个女的结婚了。后来呢这个太太呢也信主了，而且还在家教育四个孩子，所以他好像就来反证说他的这个感动或者他的启示是出于神的。但是我说这个圣经上，我说他不能用他这个结果，那可能是神的恩典，因为圣经上有很清楚明显的教导，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个。所以我就想说这个神的话，只是说后来神真的是很怜悯，他太太也信主了，而且结果，但是不能用这个结果来反推他那个就属于神的旨意。嗯，
是的，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如果没有我跟他在一起的话，以后他也不会信主，就是有觉得有了哈。好，那问题是，圣经说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哈，其实不是一个律法，也不是一个说我们犯了规条哈。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个事实，信跟不信是没有办法同父一轭，夫妻是二而为一的。那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婚，我们要进入婚姻的话，要愿意接受一个对象是跟我们不能合而为一的，那就不是婚姻了嘛。好，所以这其实不是只有婚姻啦，包括在事业各方面，好，就是信跟不信哈，就是没有办法，你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原则，我们的依靠都是。跟那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嘛，好，那到时候会产生格格不入是必然的啊，那就类似这样，对，就是把那个结果哈推出来。问题是，你就这个就有点像说啊，我现在不用信耶稣，我等到我大概跟那个强盗一样，剩一点时间再来信就好了，是不是也这样子啊？说你看人家强盗最后一分钟都可以上去， 那我也不用现在信。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会有最后那一分钟的机会？
嗯，
是呀，神的怜悯了，神的怜悯。好，但是神的话一定要成我们的绝对的那个权柄。好，不管怎么想，不管别人怎么跟你说服，如果你没有神的话的话，我们就不要，就不要，不要冒险，真的不要冒险。
嗯，不过他们有的会甚至把这个话就是解释成说，这个信和不信的不能重复一个，都说不实用这种状态。我说这个都不坚信了，那就没有办法再有一个可以谈的一个基础了。
那旧约的神要让他的百姓不能跟外邦人在一起，这个怎么解释呢？是不是？如果这个不能这样解释的话，那外邦的旧约的时候，神不容许他的百姓跟外邦人结婚呢？
是，但是他们又会说那个像那个摩亚，好像说有的种族是可以，反正 anyway 他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就会找到很多的特例来合理化这个。但是我就说，如果不再这样找，
这样好不好？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我自己比较容易的哈，我是个人。比较容易的就是说，我宁可去验证这个话是真的，而我不用去用很多思想很多理由来证明这个话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你懂我的意思吗？
哦，我明白，我知道
的，去证明它不是这个意思。好，我宁可多一点时间跟精神来拿神的话来做正面的一个验证，说你看好，我可以这样子，你看我相信神的话，我去做了。你看，我宁可有这样的见证，过于说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啊，就好像拿着我们的一生来做一个冒险，来投，来这样说神不是可以这样解释的。
对，
啊，我
有一个
讲，你请讲。
有一个，因为有一个那段我们在讲的在家教，有个从中国来的一个牧师，他在网上，他好像说他要跟神打赌，就是说。他把孩子放在这个公立学校里边，当然国内的，他说他的孩子不会离开，他要跟神打这个赌，这是后来说他赌输了，就是那种心态。我不太清楚，我只是听到一点点啊，就是说他觉得他这样子，就是他。
我有一次哈，我有一次在在中国跟你一个姊妹讲过一句话，我不晓得他放的那么心，放的那么深哈，他说师母你那句话。真的是给我好像立了一个锚在那里一样。我这样讲，这是我自己的话，不是圣经的话。我说哈，我自己的哈，我只是分享给你们我自己的学习，怎么样对我比较容易，对我比较安全哈。我说我宁可因为我们讲说对圣经的话，有的人解释得很保守，有的人就解释得很广泛，或者是有他新的解释哈，我说我宁可保守到一个地步，到神面前去。如果神笑我说：“哎呀，你怎么那么傻，连那个也在守的话”，我认为我宁可这样子。我不认为神会说我过于保守而给我扣分。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们了解我？
师母，就像你开车似的，你开在那个三间路，你肯定不会开车，你离那个。下边那个悬崖离得越远越好，你不想说我离得看我能开多近，我这个车还能安全开到，反正我们是尽量的离它远一点。
是的是的呀。那如果说我不够的，我不够智慧，不够知识的，我守得太多了，但是至少我是太拘谨了或怎么样，那我心里面是有把握说神或许笑我傻吧，但是呢我觉得我是安全的，这是我的意思啊，呀，是，但是我自己的原则，我不能拿来要求别人了，这是我的，这是我不要去论断别人或要求别人啊，呀 ，OK， 好，那所以我们见证的时候呢，我们一个是第一个见证者呢，跟天父、跟神是有很清楚的关系的。好，他父为他做见证，等于说，当我讲这些出来的时候，为什么需要这样，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魔鬼会追着我们抓辫子，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见证呢， 我们经常也会成长，对不对？比如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做的见证，哈，很美，哈，很喜乐。然后再过段一段时间呢，我们要讲一下我们的那个灵性的那个，就又不太一样了，好。那这个当中不能只有一个，哎呀，我得救了那个见证，然后就没有了。那如果说我们得救的时候那个见证呢，是有虚的，你懂我意思吗？不是实的，是虚的。等于说我就看着教会的很多人都很有爱心，而且很善良哈。我很希望像某某人一样这么的能够受人家欢迎，又能够服侍哈。所以我就很想信耶稣哈，这个见证的话，不是他做错了哈，他真的是有一个吸引力在那里。但是如果光是这样子说他信耶稣的话，那你们认为魔鬼会放过他吗？我想我们都知道，吼叫的狮子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性啊，这个我们的仇敌哈，所以我们的见证是扎扎实实的。有父为证，我们跟父的关系，昨天跟一个，哎，是今天早上还是今天早上？好像我都有点过得有点糊涂了。今天早上好像你们的昨天了哈，你们的昨天这样，一个姊妹在谈一个事情，她说她讲了一句很血气一血气的话，在跟我讲跟一个另外一个姊妹的关系了哈，她就讲了一句话，等于说她心里面是在怪罪那个姐妹的，但是呢，当那个姐妹问她的时候，她说：“我才不是这样子。”那她讲这句话的时候，她说：“我是凭我的血气讲的，我不想让她看到我心里面真的是这样子。”哈，我说：“那你要不要想，现在呢，对你这句话做一个补救，因为你是神的孩子。”那他就在跟我讲一个情况，我就不细讲了。讲一个情况，我说你已经讲的那一句话，那你也承认你是凭血气讲，不是扎实的话，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话。那你现在愿不愿意赶快来补救这句话，好让你不会让魔鬼来攻击你？他听懂了，他听懂。好，那我不是说我要说服他去做什么事情。好。等于说，他如果讲出来跟那个姊妹说"我不是这样"，表示他心里面是希望他不是这样。可是问题是，他真的是这样，对这个姊妹有成见有不饶恕，还有嫉妒啊。那这个是他自己讲的，我没有跟他说哦，你什么问题哈？但是他讲的那一句话又跟我说，那时候他是一个血气讲的。我说那好不好？你现在就赶快转过来。就按着圣灵帮助你，你尽量做，求神帮助你啊！所以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当我们见证的时候，我们是要父、子、圣灵、神的话，整个成为我们的后盾的，成为我们这个见证的一个磐石、一个地基一样，以至于我们就一定可以荣耀神、荣神，然后能够益人。所以我对于人的做见证，我事实上我是很，怎么讲？我心里面是希望很认真的了，我可以这样说哈。
就是要真实，没有那种虚谎的。我
对，
以前听过一个人这样，当然这样讲不是很，其实也不是见证了。他就说，我也不知道那种情况，他讲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就是讲这个。他就说另外一个姐妹或者朋友，他说他每次做完见证，好像他们的形象就高大起来了。当然，他这样讲也不一定是真实，可能人家是真的，但是可能如果要是虚的话，是不是就是只有神检查我们的内心，就是要真实。
是的，是就是真实，对，真实啊。我们不是要吹嘘我们的，好像把它包装一下，不是这样。我们有多少讲多少，然后呢，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不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是经历了，经过了这个一定会有神的话语的一个光照了，一定会有，一定会有的。所以我不是要讲到很好听，或者要我做得很好才能讲，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甚至有时候是在讲我的软弱， 讲我的啊，怎么样神怎么样更正我，说我们就这样见证，对不对？神怎么样帮助我看到我的啊不好的地方，我们会这样见证，那个都只要真实的，对了，就是真实的。
嗯，
然后呢，那个真实的背后一定有神的话语，还有这个啊，这个我们跟神跟耶稣的关系，还有圣灵的感动啊，还有这个当中呢，我一定是对这个目，当我们想说我在寻求什么的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要去寻求一些属灵的长者，要去请教他们，以他们的经验来看，那这样子啊，我们在灵里面呢，这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子来请教啊。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中间这一段，这是一个神学的谈论了啊，等于说耶稣要把这个完全是新的，对犹太人完全是新的天国里面的啊这个掌权者，因为里面提到审判是由儿子审判的啊，天国里面的这个生死生命的这个权柄在哪里，他把它指明了啊。但是一方面你也看到耶稣一直在讲他是照着父亲的，如果父亲做他就做啊，他一开始就是他们就说他那个安息日治病嘛，对不对？那照理讲那个安息日的这个时界就是说安息日为圣日，所以不要工作啊。问题是他们把工作定义的三四十项都不能做啊，包括那些很不可理喻的了啊，他们因为他们怕那个犯那个规范，就把它定得非常细非常细啊，什么像掐麦子，有没有那个门徒掐麦子，那等于是在收割了，把等于是收割哈，你把那个麦子的皮打开就等于收割哈。那耶稣讲这句话呢，不是说我不守十诫，他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我是谁，他这整个在讨论讲他自己，他就请认得我是谁，这个是耶稣要对犹太人讲的，请你不用请他们，也没有请他们了，就说你一定要认得我是谁，这个至关你们以后的生跟死的啊。那在这里的话，他就首先回答他说，我的父亲做事情到如今我也做，你们所信的神他不需要睡觉，对不对？他不需要停下来，他的工作是不停的，因为他托住了整个万有，虽然他是我们看不见，可是呢你可以从这个世界整个的历史动态，包括他大自然都知道神是在那里的，他的工作一直没有停啊，这是他的意思。所以等于说神是不停下来的，自有拥有，是不像你们人一样，他在告诉他们是这样的。那么他现在是人，耶稣现在是人哦，那他要不要守人要守的呢？他当然要守，可是他守的时候不是守犹太人守的，你听清楚我这个意思哈。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来帮我们，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他会做我们全人类都该做的。他说他要来成全那个律法，成全诫命，所以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整个的一个耶稣做我们的一个标准的版本啊，那我们就更要比犹太人更能守住十诫。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犹太人他们为了守十诫，立下很多很细腻的条例，就像我们帮孩子定很多规矩，怕他们做错事一样啊。然后呢，到后来呢，变成孩子就长不大。这些犹太人就都是在那做那个很死板的这样的规条，那规条不是十诫哦，规条是从十诫延伸他们自己那个他们就所谓的那个拉那个老师拉比，嘿，他们的夫子了哈，他们自己拉比的口传下来的啊。所以呢，现在耶稣他是人没有错，但是他有神的，他跟神同等啊，跟他同工，跟他 同有生命啊，同是生命的泉源啊，同荣哈、啊，同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以他是一个人来学的时候，他把我们整个的成全都帮我们表达出来。所以不是我们不守十诫，我们要守的比犹太人守的还要完美，还要完全。比如说，他说古人这样讲，说你不可以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你心里面起了恨意，你生气了，就是杀人。那谁比较难？对我们来讲，这样比较难，还是守十诫比较难？刘磊，你不要回答我，你们想一想，守摩西的十诫跟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六七章的天国的法则，哪一个会比较难？
耶稣说的比较难。
看到这个啊，意
思，我觉得天国的法则难。
OK， 好，是的，是的，因为那是我们的心的问题了，对不对？你十诫的话，我心里想想想，反正没有人看到，就有点像你没有律法的话，你就不会被抓到啊。呀，所以那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可以掩饰啊，他们可以掩饰，他们可以做到一个地步，掩饰到一个地步呢，自己在假冒为善，他们都不知道诶。比如说你要奉献哦，那他们就行善，然后他们行善要人家看到，反正我有行了，我有奉献了，可他们要人家看到的那个呢，没有犯到十诫啊，对不对？那是他们的心的问题啊。来到我们的话，耶稣说是我们的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心不对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即使外面看起来没怎么样，还是不对。好，所以你们讲得很对哈。事实上，来到耶稣的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是更难的，更难的。但是这个难却有神的恩典，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有耶稣宝血的这个赎价的这个代价的啊，一个遮盖啊，赦免饶恕，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旧的过去，可以有个新的生命，新的心哈啊。那所以他也做工，他跟神是同工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哈。等一下我们再谈一个问题哈。那么我们跟耶稣学，那耶稣现在讲的这个，我们都跟他一样吗？哦，他说子对父怎么样？那我们是不是跟他都一样呢？我们等一下稍微谈一下这个问题哈。那么这个部分呢，对我来讲很实际的，就是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做天父的儿子。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说：“父做工，我这个当儿子的也要做工然后父不做的或者没有叫我做的，我就不做啊。你们刚才我们刚才念过了啊，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哈。刚才这到19节的时候哈，耶稣跟神同等，他是神，创造时候他就在那里跟神。”三位一体一起创造的哈，那这句话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不是他不能，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限制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这里谈到父子圣灵的一位，他是一同等的，他是同工的，他是同荣的，但是也同到他们的位格，三个不同的位格。啊，所以才有圣灵像鸽子下来，然后圣父在上面，宣告说这是我的儿子。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是等于耶稣他限制他自己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他为同等的，然后怎么样虚己？那是一个我们身为人要学习的，他的顺服是本来有，那他要自己，就是他是一个刻意的，要让自己谦卑下来。那我们是没有，所以呢，我们这个没有呢，就更要学习怎么样成为神，做成神的儿子，可以这样讲哈。 我常常跟我们的那个弟兄姐妹谈哈，就在我教会的时候，我还没有我这样想，可是呢还没有。我觉得我们现在太多太多那种家长的亲子的教父母亲怎么当父母亲的，当爸爸当妈妈的，所以爸爸妈妈就有很多新的学习，还有很多觉得哎呀我过去做不对的哈，那我的就好像我们有很多的检讨，很多的新的这些理论出来齁，要有什么样的语言讲话要怎么样。可是我们却没有一些，没有看到有一些教儿女怎么当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出来。这是我一直觉得心里面有一个遗憾的地方。我们现在不要讲圣经好了，我们就讲一般的这个课程。你们有这种看过这种书吗？如何成为一个孝顺的儿女？如何成为一个合父母心意的儿女？有没有看过这种书？
没有，全都是教你怎么做父母的，所有的房间的书。
是，我据我了解是这样。接下来就变成说，去追究我们的原生家庭，然后把所有的父母亲清算出来，他们对劝我们的没有做到的，使我这样的原因都把它清算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哈，事实上神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当儿女，那就是为什么当他管教的时候我们不会快乐，他在管我们，在教我们啊，在要把我们塑造成够得到他那个儿女的那个尊荣啊。神救我们哈，以他的儿子付上代价救我们，不是要把我们从坏人变成好人，也不是要把我们从一个好人变成圣人，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事实上我们就把我们从一个没有盼望绝望的人，会灭亡的人，让我们可以翻转过来，本来是魔鬼的啊辖制的。因为圣经耶稣跟那个啊法利赛人说，你们的父是撒谎之父哈，是魔鬼哈，让我们可以拿到这个资格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尊荣。所以如果我们信了主哈，就好像我们从外面被捡回家，被这个父亲捡回家，我们本来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啊，就是我们是那个很卑微的哈，被捡回去把我们洗干净了，是圣经有讲哦，旧约也有讲哦，把我们洗干净啊，然后就怀揣我们，就抚养我们，把我们的身份变了，把我们的生命也改变了啊。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信主的日子都在学习如何做天父的儿女。你们想一想吧，看谁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啊，可以去有这样的一个负担，然后把它至少在教会里面教我们的孩子们如何做天父的孩子啊。那当然我们这些父母亲也要有榜样了啊。好，那我们就先把我的列出来的纲要我们先念过一次啊，那我们再往下面再来一个一个来好了哈。第一个，父子同工，我刚才提过了哈，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哈，那他做工我也做工哈。第二，所以有一次前面那一章有没有，他说我的食物是做成那差我来者的，他叫我做的，那个是我的享受，那是我的食物哈。那么第十九节提到，子是照着父去做的。好，记得我们在学习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要照着父去做。照着父去做的意思是什么呢？第十九节那里哈，刚才我已经讲了哈，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凭着自己，我绝对不会越过我这个份，等于说子跟父是有一个界限的啊。唯有看见父做的， 子才能做。你看，才能做，他限制他自己，不是他没有能力做。前面讲过了，他做工，他也做工。然后呢，这个犹太人一听就说：“你看，他认为他跟神是平等的，本来就平等的嘛，对不对？”啊，然后他说呢：“如果父看见父做的，我才做；父所做的，我照样做。”所以等于说呢，我们需要去查究出来，到底我们的天父做了些什么。那我们也要照着做。所以当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在看神的话的时候，在看这些过去的这个新旧约的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从里面一定会看到我们的天父到底在做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当然我们就最主要讲我们的天父的心，天父的旨意，好，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那个以弗所书也这样谈，对不对？我们要爱惜光阴，爱惜机会，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就是耶稣的意思。唯有看到父做的，等于说做过的，那我才做。所以因为他做过了，我就照样做。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当他帮门徒洗脚的时候，老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所以我做了，你们也照样去做，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有没有很用心在看到底我们的天父做了些什么事？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啊，以至于我们可以更知道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天父。有没有人可以举一些你认为你相信的神，我们的天父做些什么事是让你很感动或者是很有印象的，有没有？你知道我常常跟你们讲，我的那个管教孩子，其实我没有学什么书刚开始的时候，但是我很在意，因为我知道我不会，我刚在抚养孩子的时候没有当过太太，也没有当过妈妈，所以我知道说这个是我没有学过的啊，我很陌生的。所以呢，我也认定说呢，神的书呢，就是圣经里面有这所有的原则，我就很认定啊，我觉得应该是要敬畏耶和华，然后就是智慧的开端，我需要这个智慧哈。然后呢，当我需要管教孩子的时候，我就特别去想说，哎，天父怎么管的？创世纪第三章就有了，孩子做错了，躲起来了，亚当你在哪儿？然后他到了第四章，这个我们管教都是要管孩子做错的时候嘛，他怎么跟这个该隐在那边一来一往的这样的来跟他对话，跟他有一些好像在讨论一样啊，这是我的意思了哈。我就认为说，如果我们把一些眼光焦点放在我的天父在做什么，那我就照着他去做，就不会做错事，就一定能讨神的喜悦。一定会有圣灵的容许跟帮助，这样。好，我们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印象中，你的天父，你印象中的天父，你相信的神，你看到他做什么了？诗篇里面很多诗篇都在告诉我们，他们对父神的这个称颂的话，就是他做的事，他才会这样称颂。有没有谁？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师母。
嗯，
我说一个，那个就是说天父怎么管我们的？我有一个，反正很多了，就是说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呢，我去一个地方要买菜，然后就下很大的雨。后来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你就让我那个下雨出来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碰到那个下大雨。那我就那段时间，后来我就出来了以后呢，真的就停了。我进去买完菜，很快出来，然后我刚上车，那个雨点就哗哗哗的就下得很大。你知道佛州的雨就是说下就下，而且真的是那种很大的雨点。然后就说：哎呀，我还觉得自己真是赶上了。后来我就没有想到神对我的这个看顾。” 我就开出去了，我说我怎么都没有感谢神呢？我说我刚才就向神说我要那个希望不要下雨，然后神就是 exactly 照着我讲的到了，我怎么就觉得好像自己运气比较好，而不是感谢神？后来我就那次特别感动，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好像神没有答应，实际上神并不是不想答应，就像我们对孩子，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希望能够答应他们，但是呢。知道这个答应了对他是不好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说，你看神在这么小的一件事情都，就是我想这件事对神是知道是对我是有好处的，神都可以答应我这么细小的一件事，那难道大事上神会不照看吗？
是，所以神是听祷告的神，对不对？
对，我就说那次我就觉得说神真的是听祷告，如果神没有答应的话，他肯定有他的原因，虽然我们不理解。就是说这么小的事情，那肯定是很多原因，不是说我们说什么神都要答应。那一次我就体会到神天父对我的那个很细心的呵护，不是说好像你自己长大了你自己去做吧，而是说当你去就是圣经上常常说就是诗篇103篇，他说你对我的意念若是数点，就比海沙更多。但是我也常说神呢，我好像体会不到几点，其实没有细心的去体会。
是的，是的。那用你这个，用你这个来，我再补充的话，就是说，当我跟神要，可是没有按照我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也会想到说，因为这里耶稣也讲到说，父做的我才做，那等于说呢，如果父有时候呢，不是都给他的儿女好的，那我也一样要学习说，你了解我的意思
我
吗？
了解，就是你要接受，就是说父所给你的没有照你所求的给你，这个我觉得，
那我怎么做呢？我对于别人也是这样子啊。我不能为了要，就是我要一个很正确、很也是爱啦，就是为了对方的益处，然后我也要有一个很真实的心来做我该做的。对人来讲啦，等于我回应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病态，比如说我们怕得罪人，有没有？
对，
要讨人喜悦啦，什么类似的话，那神是不做这些事情的，我们天父不做
哦，神
呀。
不会故意讨好我们，怕我们不高兴而讨好我们，但是我们人会，特别是我自己是一个，就是那很别人的，我是无意中，这个是我一个还在学习的一个地方，所以就会无形中觉得可能父神也有误解，觉得他也会照着我们的心意这样去做。
是的，好像我觉得好像，爸爸会给我放松一点啦，
对
或
我
者
发
是
脾气啊，或者
多
我
带
使
啊，
点
或者。
手段呐，他就可以。
但是很奇妙哈，每一个神的儿女哈，都会觉得神最爱我，这个是正确的。当每一个孩子说啊，神最爱我的时候呢，因为神对每一个都没有偏待啊哈。那如果当我们想说什么神只爱他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要多认识我们的天
嗯。
啊，还有吗？有意识到我们的天父对我们做什么吗？然后我才去做，我学着做，有没有这样的啊？
我觉得天父特别顾念我，
啊
就
哈。
是我常常在那个心里面，不管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就喜欢跟他说话。然后呢，就是以前呢就讲以前就看到自己至亲的人啊那种软弱哈，我就会说你怎么能是这样子的呢？你都信主了，你怎么能是这样子呢？哎呀，那父神呢，他就在我心里面呢放下他的心意。他就让我看见哦，他现在这样的一个软弱，他自己该是多么的痛苦，哦，他在这个软弱当中是多么的不容易，哇，不知不觉呢，我以前呢就会在心里头去论断人，啊，这个人怎么这么软弱呀？我可能是无心的去论断，但是到今天我真知道那时候就是一个论断，不论你有心还是无心。那我现在呢，就是看到家人的软弱啊，在哪一方面就是比较，那个偏的时候呢，我就会不出声的为他祷告， 如果时机好一点呢，然后就跟他谈，就是说现在更多的是体会父神在我心里面的引领啊，我去讲话呀，做事啊，做决定啊，就是就觉得父很亲很近，我真实的求告他的，就是在他面前的，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顾念。就拿昨天晚上吧，我们香港这边打台风，说这个6:20台风登陆，那我5:25接到这个张涛的信息，说我的快递到了。我要跟他一起去拿快递，然后我一边出门我就想抱怨，我就说哎呀，你发信息早一点发吗，我上午可以去拿吗，还有这么远的距离，如果我拿快递的时候这台风在中途就来了的时候，我躲到哪里去啊，我就回想了一路有没有房子啊，那一路上都是树啊，我没地可躲呀，就这样子，但就想抱怨张涛，然后呢我就在心里面顺服，我就说主啊，我就感谢你，哎，这个虽然说这个6:20会登陆，那这个登陆的时间就在于你啊，不管我拿不拿得到快递，不管台风会不会来，可能来了到今天晚上我都是落汤鸡，或许回不了家，我都感谢你，没关系的，我就去。哇，我就这样一来一回去，我就觉得天父的心是很喜悦的，让我顺服的也很甘甜的，我没有什么纠结，我靠的耶稣什么，我没有，我就觉得很自然的，就是，然后呢，刚到家，就到6:20，那外面的天变成黄红色的，台风就来了，所以我就说主啊，我说如此的就一件事情，你竟是为孩子这样子的顾念，我说不是我配得，我也顺服你在中途会有来风，但是主啊，你真的这一份慈爱太大了，真的经历是，哎呀，好宝贵，好宝贵。
谢主，是的，
师母，哪一天我跟你分享我被医治了？
感谢主，感谢主。
我再也没有那种，我以前常常跟你分享的说，师母啊，我就好孤单，我怎么没有属灵的牧者陪伴呀，你就说你就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没有不就是神陪你呗，如果孤单会死的话我早就死了，就这句话帮助了我这么多年，神就把这种他与我同在，我从小长大没有喜乐，我现在可以从内心深处面对各样的事情喜乐，那种淡定稳，师母啊，好宝贵，主好宝贵。
Amen, Amen. 感谢主，我有孤单过才能跟你讲那句话。
是啊，你跟我讲的这话都十几年前了，到今天你看我多慢呢、哦。
神没有时间呢，神是不受时间限制。
我写好了，我会发给你。
好的，好的，好的，乐意，很乐意，再次听见证。还有谁吗？
师母，
是，
请讲一下。
好的，
我是跟神，就是学习，我做孩子，然后我跟神学习，他怎么做父亲，然后让我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就去效法他，就是觉得这个呢，好像比较这边学了。这另外一边拿来就用，
是的，
实用，
是的，
啊，就是很实用。我的意思是想说，
是的，
然后也怎么讲呢？也就是一个标杆了，就是你不用去参照别的，然后听这个说，听那个说，然后你不用流行的潮流的，就是神怎么对我的，我就怎么对孩子们。比如说，神很恩慈的待我。然后那我就学习在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要很恩慈去带他们，然后他们总是犯错误的时候神是总是接纳我的，那我感受到这种接纳，然后在我的成长的环境里面，我的父亲是很挑剔我，就是总是找我做错事的，那这个对我在天父的面前 我做天父的孩子的时候，给我是很深刻的体会，不跟地上父亲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我这部分学的特别好，就是因为天父对我不是那样子，不是像地上父亲，那我就对孩子们很有恩慈。这个，无论是哪个孩子，三个孩子在我面前都比较容易这样。然后还有温柔，就是神懂他总对我总是很温和的，就他在父亲的这个形象上。那我也对孩子们学习温柔。有一次发火，然后神就告诉我，跟我说这是要悔改的，这不是你的孩子，我也没有这样对你。就是他在说我的时候，他也会跟我说我有没有这样对你呀、啊？这样子。然后哎，那我就去学习，哎，那我不能这样去对孩子们，这样子。就是所以对我来说特别特别受益了。我想说特别受益，就是我做孩子，然后我也做，我做孩子的时候，我也和在孩子们去比较，哎，他的这种心理，你看他做孩子这部分的，他做儿女的时候，他这部分其实是要被调整的呀，是不对的呀。那我跟我同做，我在他们因为都是神的孩子嘛，那我也在跟他们一起学，我就觉得哎。这个有些时候他们孩子们做得挺好的，我也要学，这样就是很实用，我想分享。
不管我们地上的父亲怎么样哈，有的时候我们是基本有的父亲就是缺席的，有的就是会对我们有一些缺憾的哈。那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是最完全圣洁而且无比的爱哈，长阔高深的爱，这样的父亲，所以不会遗憾。没有人可以说哦，因为我地上的父亲形象不好或怎么样。当然我们会有人格上面的一些重新的学习啊，但是呢再一次的当神的儿女的时候，我想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机会，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学怎么样当他的儿女，也是我们的一个心里面是一个渴慕吧。啊，所以这些呢都在告诉我们说他跟我们是很亲的啊。
师母。
是。
我就补充一下，你说做这个儿女，其实虽然信主很多年了，我也知道很多可以说是道理，但是并没有进入真理。因为那个就是那个没有一个健全的家庭，其实我对那个父母的亲情呢，因为没有，我也不会很渴慕。所以尤其是父亲这个角色，其实是给我一个很负面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不会去渴望跟父亲的这种亲近。那我知道我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是渴望这样父亲的角色，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进入婚姻也比较好，然后我好像对父亲的那个就好像心里没有那种很强的
陌生吧。我想你是陌生。
是陌生吗？
陌生，对。
对，所以我也跟就是最近一两年才我也跟神有一个祷告，就是说让我能够进入这种对父亲的，就是进到这个儿女的角色里面，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当儿女。那个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完全我不了解
的
角色。
几乎是我了解你的情况，你几乎是没有那种概念的，没有那种概念。
对，是完全没有概念。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现在跟父亲的那种不亲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没有跟孩子有连接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是很自然的啦，那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我们从天父的话就可以领受到比地上的父亲更丰富，因为我们的父亲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他所设立的一个家庭呀，所以不会缺乏，真的是没有缺乏。
我也在学习，就是说怎么样说做天父的儿女，这个是我这一两年开始关注到的一个方向，以前可能就没有想过，完全没有想过这方面。
是我对父亲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而且是很
积极正面的。 可以。
其实我那时候也不晓得什么叫正面不正面，因为我讲父亲就是这样嘛，就我你完全是陌生，我是完全就是一个很根深蒂固，就是父亲嘛，应该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后来就成为我的偶像，所以跟你们有可能有不一样，你们可能有人觉得啊，我的父亲没有尽到责任，或者那我的父亲是在我的心里面是一个，我把他偶像化了。那所以我就变成还要被打破被破碎啊，这个偶像被破碎，那也是很有一段很痛苦的经历，可以这样讲。
痛苦的痛，我印象中可以说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到六七岁的时候，他们见到一个人让我叫他爸爸，我就觉得那个很难受，一个陌生人，他在前面走，我就跟了五六米，然后就觉得想逃走，但是又太小也没法逃走，那是我一个最刚开始的一个父亲的印象。
嗯，所以你看，虽然你对爸爸的印象是没有的，可是你对爸爸这个称呼还是有他的分量在那里，对不对？不然你要称人家做爸爸，其实有一些孤儿哈，他们是很容易叫人家哥哥姐姐、爸爸妈妈，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我们把他什么妈妈，就是好像那个是因为完全就是没有，完全没有的，那叫孤儿心态了。那你这个是有，但是你是陌生的了，哈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你那个时候你说有一个你要叫他爸爸你就很不情愿，就是事实上你对爸爸这个词呢还是有他的分量在你的心里面的，等于说你心里面是有重担的，不是没有的。
我只是很怕，我记得六七岁就是被强迫去做一件自己被强迫去做一件事。
Okay, 是的，了解了解了解。
师母，我想说两句。
对，请讲。
就是我和刘磊姐妹恰恰相反，我的原生态家庭特别有爱，父母甚至是溺爱，所以说我很懂得，就是我身边我也有姐妹，她真的家庭里头，她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就人啊，从人方面、人层面的爱，她都不会，她就是我真的是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呀，这个很简单啊。哦，我后来我才知道啊，他的这个家庭，但是我想说的，这同样啊，不容神一人。如果说你很会用人的爱去爱人，嗯，你照样受伤害，而且很大啊。我就是很会呀 啊，你比方现在我有一个啥呀，有一个习惯，我出去串门，就家庭教育哈。必要带一些礼物，这个小红姐妹给我讲，你不能再，你来了不能再带东西了，带东西就是我的负担，但是这也是我骨子里头的，我改变不了，其实我也很痛苦，我知道人家也不需要哈，但是这个东西那当然靠着神哈。我想重点想说啥哈，就是我很会人的爱，说等我信主以后，我在我的家庭关系中，在我婆婆家，在丈夫啊这身上，我就开始人的爱，其实是我不是神的爱，不容神一人。虽然这个，哎呀，这个做我已经做到了啊，就是说，就是所有我身边所有家庭做不到的，作为一个儿媳妇啊，作为一个啊妻子，别人都做不到的。按照中国的现在这种人的层面，他们都做不到。但是不容神一人，神就许可我这样子做。我真的自己把自己逼到了死路上，逼到了墙角，就让你神就是让借着这个环境让我没有能力去做，你没有能力去做人的爱，然后我就是在这种人的爱的情况下得了恐惧症，做不成了，做不成了啊！你也没有想到你付出了这么大。真的，我照顾婆婆，我是一个大学教授，她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我每天给她担饭啊，做饭担到她桌上，然后甚至还需要给她拿筷子，而且她的身体比我康健，但是做到这份上，丈夫照样啊是那种关系，没都真的人的爱换不来， 一下子把我就是逼到，就是说我没有退路了，我逼到死墙角了，就是神让我失去，就是你没有，你不要再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了，就恐惧症，我的恐惧症就是这样来的啊，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然后这个学做神的爱，然后。处理就是肢体之间，原来也都是人的爱，都非常伤害，第一次受伤，后来神就让我啊彻底放下，真的很痛苦，很痛苦。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样的痛苦会不会得癌症啊？会不会啊影响我的身体啊？但是啊真的没影响。然后我说现在这种关系，这种啊这个亲情的关系，还有肢体的关系。我都放在了神的里面，在神的里面建立这个关系，这就是神对我的引导，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哎呦，那多少年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是的，是的。
引导我，让我今天真的轻松，真的自由，真的释放，这就是我的经历，
是
师母。
的，等于说，你以前的话，其实你自己要求自己，会不会也会要求别人，也。
啊，那肯定的，肯定的呀，起码觉得让人有个回应吧，啊，就是说有个说啊啊，还可以吧，
人情是一种世故嘛，来去的哈，这种啊，这个是所谓的这个爱的层次，就是在于说你来我往的了啊，友谊也是两者之间的一个有一个对流的这样哈，所以不会这样，是的，是的。
对，就比方我丈夫吧，你哪怕你不批评嘛，对吧？你别说称赞我，你就说哦还可以就行嘛，是吧？因为我承担了你的责任，我在照顾你的妈妈，但是呢，哎呀，还是有很多不太好的言语，也可能我丈夫有些，其实我丈夫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哈，但是在这个方面呢，他可能不太会。说啊，他不太会，男同志嘛，他不太会说，可能我又需要他，我又作为一个女人又需要他肯定，其实这就是我嘛，我从人来做嘛，啊，从人来做就想得到一些肯定，得到一些肯定啊，我仅仅要求一些肯定，不需要赞扬，但是那神就不让他得，就不让我得到，神在剥削我呀。我很感谢呀，如果不是神，那我可能就哎呀，一直就停留在我自己去做呀，我自己去做啊。是我第一次，我信主我才知道，做善事也未必有这种。
情义过分，有时候情义过
对，
分，
其实是骄傲，是骄傲，这里面有很大的骄傲，真的，我太相信圣经说的。雅各诡诈，所以他身边都是诡诈。我很骄傲，我就神就给我预备的一个特别比我还骄傲的老太太在我身边，就让我看啊，就让我学功课。
我想了解一件事哈，因为你这个例子很特别，我想了解一
啊，
下，你会有机会有罪恶感吗？
哦，是什么方面的罪恶感？
我在想你应该比较没有，就是
嗯。
你会有意识到愧疚或我讲的是感，不是真的是做错事情的罪恶感，就是你会容易说好像会愧疚吗？因为应该比较不会，对不对？
没有，我在这
没
个
有
做
，OK，
啊，
呀，
做
我
的
想，
方没
我
有
然后，
愧疚啊，
呀，因为
师
本
母，
身呀是这样，
我想我特别了解您说那个愧疚感，就是
啊，
如果做了那么多，就是从人的角度，然后对方好像又对你还是一个比较批评的一个态度，比较论断的，好像也不满意的态度，会觉得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我这个人是不是哪儿？反正就是有很对，会对自己有很多价值会很低，就觉得自己什么就会越往回说。如果不是在神里边啊，没有靠的神，会陷入这种状态。因为原来我是很了解罪疚感的感觉的。
是，
没有，我只是觉得他们不感恩，我只会这样觉得，因为我的动机很动机不坏呀、啊。只是方式方法，
相对的哈，OK，相对的， 你会不会比较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相对来说，
啊，没有，没有，没有，嗯
，OK，
觉得自己没问题，觉得自己没有问题，觉得他们太那个啥，太过分，只是这样想。现在想想，自己也很过分，因为这样并不造就这位老人，真的。
啊，我现在
因为哎，不造就他。